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又来到神的殿中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大家可以先一起读一处经文，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7章24节起。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问他说：“彼得，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他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灭亡之子，让我们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就不再惧怕神的愤怒，我们乃是与上帝和好，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到是耶稣基督纳丁税，然后呢，耶稣也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去钓鱼然后从鱼嘴里拿出一块钱。耶稣说这可以做彼得也做耶稣的丁税，因为丁税一个人就是半块钱。那么这一个神迹是只是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非常熟悉，耶稣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也是关于纳税的问题。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谁？当归给神对不起，当归给神。那么呢，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两件事情。那么当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有人来问耶稣，你说纳税给凯撒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么人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来试探耶稣，其实是给耶稣挖一个陷阱就是要陷害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帝国，就是被凯撒是侵略的罗马帝国把以色列就灭国，然后以色列犹太全地就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那么当然以色列人要起来反抗，因为罗马人是外邦人，他们是不信靠上帝的，而且他们是非常残暴的一个政府，所以就有人就来给耶稣设下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说你看这样残暴的政府，这样外邦人，这样的侵略者，我们要不要顺服他们？我们要不要去给他纳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就说出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非常清楚，耶稣说你拿一个钱给我看，你看这上面是谁的像，这个上面是凯撒的像。然后耶稣就说你看这是属于凯撒的，因为这个钱上面是凯撒的像，那就给凯撒。但是耶稣马上后面要补充，神的应该归给神什么是属神的呢？
所有的。
对，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造人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是不同的。当然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但上帝造人，圣经特别说神向人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啊，神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魂是要归给上帝啊，或者说我们里面那个有神的形象样式的生命，这个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也说，就是这在地上，你看当时罗马政府很强大啊，你不纳税他可以处死你啊，他是很残暴的政权，但是耶稣也说，就是这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啊，只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才能怕他。谁能够把人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呢？那就是赐灵魂的那一位，那就是造人的那一位，那就是上帝。那么当然哦，我们讲这些，我们听说，就我们当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不是那一个事件，今天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是耶稣纳钉税。当然了，在耶稣，别人来试探耶稣，对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那么耶稣说当然要纳，因为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属地的东西你就留在这个地上，但是属神的东西啊，永恒属天的灵魂你要归给谁，你要归向上帝。那么当然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顺服这地上执政掌权的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这地上执政掌权的，这我们今天啊所谓民主社会，我们来看都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都是我们一张一张票选出来的啊，我们是他的老板，我们是美国总统的老板，因为这是我们一张一张选的选材。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权柄什么样，是神所兴起的，神所兴起的啊。那他这些权柄可能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呢你要尊重他，这些权柄是神所兴起的。你要讲当时罗马政府这个权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对以色列，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邪恶和残暴的一个政权，而且他们是不信神的人。但是耶稣说，就连这样的政权你都要顺服他，你都要向他纳税。那么啊，但我们要知道，那个耶稣指的是罗马政府抽的人头税或者是关税啊。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这里是钉税。哟，好，我们到这里来，这里是钉税，有收钉税的人来见彼得。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钉税。钉税不是罗马政府抽的税，钉税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自己征的税。那么这个就是征这个钉税是来建圣殿的啊。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这个钉税，他们不是交给罗马政府，他们是交给自己啊同胞，然后也是奉献给神的，奉献给神的圣殿的。所以以色列人是很愿意来交这个钉税。那么丁税是所有的以色列成年男子都必须要交的一个税啊，就是连分散到外地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每年都要回来，都要来交这样的一个丁税。那为什么叫丁税呢？丁是指成年男子啊，男丁啊，成年男子。我们来看丁税是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丁税。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0章14到16节，出埃及记30章14到16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4节起。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啊。这就是丁税啊，这就是丁税的起源。那么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啊，被 与神立约的人啊当中，20岁以上的都要交，一人交啊半块钱。20岁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这就算成年人，20岁就可以当兵了，就可以出去打仗了。20岁就是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为你的言行你负责任啊。那么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交这半块钱。那个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呢，这里说什么？看看啊，富足的不可多出，穷的呢也不可少出，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是半块钱。然后这个半块钱被称为赎罪银，当然它不是真正的能赎罪，它是一个代表或者一个象征啊，就是这个是来做纪念，表示神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丁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丁税跟罗马政府征收的那个人头税或者关税是不一样的，丁税是以色列人都很愿意交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诫命。当然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信靠神的人或者属神的子民在这个地上有双重责任，有双重责任啊。其实我们再看，就是交两个税，一个是要向地上的政权交税，一个是你要向拯救你的主你要有奉献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丁税跟十一奉献是不一样，十一奉献并不是说有钱的穷的都交半块钱，不是的，十一奉献是按照你所有的来交十一奉献，但是它有共同的意义，都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有双重责任，我们一个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公民，所以我们要同时履行地上公民的责任纳税，一个我们有做天国子民的责任啊，我们要有奉献。那么这里丁税很有意思一点，它跟其他的这个奉献啊税啊是不一样，他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因为这是赎罪银。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奉献是到神那里去，到神的圣殿，这告诉我们就所有人在上帝眼中怎么样，一样的价值是一样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人人平等呢？这只是一个口号，不是的。在这个地上的政权当中啊，或者地上的人际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永远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存在啊。大家现在你看新闻也会知道，有的家庭现在是父母和孩子要隔开啊，就是很悲惨。有些人就被很多人这个看作是啊很低贱的，很没有价值的。那有些人啊就被人看成是啊很尊贵的，很了不起。那么这是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呢？这不是神造成，这是人自己的罪造成的。因为每个人都骄傲，每个人都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但是这个丁税提醒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价值啊。有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来认识神，思想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公义公平，真的是公义公平，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有同样的价值。然后上帝公义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上帝的公义公平最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每个人都会面对他啊，每个人都会面对他，面对上帝的审判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无论的如何成功，如何风光，哇，你拥有的是别人的几百倍、几千倍、上万倍，哎，但是你的寿数不在你的手中啊。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寿数，人的思虑不能让自己的头发一根变白变黑。上帝公平对待的所有，公平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有些人啊，生来他可能是残缺的啊，有些人生命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他可能是遭遇很多患难，可能是破碎的啊。很多时候在人看来，这些人是被遗忘的，这些人是被藐视的。但是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与那些世上尊贵的人是同样的价值啊。所以丁税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加引号的哈，这个卑贱的人，你看，哎呀，我好穷啊，啊，我去到教会当中，我头抬不起来，哇，人家你看人家开的车，你看我开的车，哦，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你就错了，你在上帝眼中跟别人是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还有，哇，就是哇，我很富有，我很了不起，啊，你看我能够来到这个教会，哇，那是跟教会带来荣耀，我是多么尊贵的人，那如果你这样想，那你也错了。你也就值半块钱，你跟别人是一样的。所以丁税提醒我们，所有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当然对于这世上富足成功的人，那都不用去提了，那人们就会把荣耀啊掌声都给他。但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是什么呢？不可轻看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你不可轻看他，因为神是造他的主，你不可以轻看。然后就是你不可啊，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就是说，你如果说一个人啊，他是蠢的，他是笨的，他是没有价值的，你如果这样去看一个人，你这样去评论一个人，你会遭受地狱的火。你会遭受地狱的火，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啊！但是有时候你会看今天很多时候这成为我们口头禅，我们看，哎呀，这个人这么笨，哎呀，这个人这么蠢啊，或者这个政府这么笨，甚至说，哎呀，你看这个总统这么蠢，我们随口讲这样的话。但圣经给我们有非常严重的警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因为他是上帝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啊。然后圣经也说不可喜笑穷人，然后圣经也说不可欺负那残缺残障的人，不可欺压寄居的。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爱人如己啊，爱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所以所有的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眼中有最高的价值。上帝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上帝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拯救这个世界上可能最被遗忘的人，最被藐视的人。上帝看一个人的灵魂超过这整个世界全部的价值啊！耶稣基督说，人若赚得这整个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在上帝眼中，上帝看一个人灵魂是否得救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价值，所有的这种价值。当然我们来看丁税其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是同样的价值，我们不可高看自己，不可轻看自己。那么收丁税的人遇见彼得就问，你们的夫子纳不纳丁税？彼得说纳，哎呀，彼得好干脆啊，一个字纳。那么耶稣就问他说，西门他进了屋子，耶稣就问他说，其实这个也很有，就是彼得跟纳税的人是在屋子外面但是耶稣非常显然知道他们外面发生了什么耶稣看到彼得进来，耶稣就问彼得，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这显然就是说，耶稣提，哎，你那么快就替我做回答了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有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不要纳？那么彼得在这里呢，很显然再一次就自作主张哈。彼得显然忘记了他刚刚经历的事情，他刚刚经历了什么？他刚刚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到高山，他看见耶稣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他听见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刚刚看到了这些，然后他们从山上下来，耶稣又行神迹赶出那个孩子身上那个鬼彰显了神的权柄，他都看见了这些，所以他知道，他应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个丁税是纳给神的殿的。那儿子当然是不需要纳税的，这个税是纳给他的，那他还纳什么税呢？ 他应该是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山上的时候，他听见上帝的声音说，你们要听他，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听主耶稣的。但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听主耶稣的呢？他没有，他就是完了。但那他就替主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根本没有去听一下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说，主耶稣这时候就反问他，就是诶，你那么快回答，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啊？当然彼得就说是向外人。那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啊。所以这个意思非常清晰，在耶稣他知道他不需要纳税，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的儿，他不需要纳税。这地上的关税丁税他都不需要纳啊。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耶稣没有把关税和丁税区分开，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关税是给谁的呢？给这地上的政权，给政府的。丁税是给谁的呢？是给神的。这耶稣没有区分开，耶稣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但是这两种税耶稣有没有纳呢？他都纳，他既向凯撒纳税，他也交丁税，他都纳。其实耶稣这样不仅通过他的教训，也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实际的行动，他在告诉所有跟从他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我们基督徒的双重责任。你在地上你是一个公民，你有完成你公民的责任，你要给政权纳税，但是你也是神国度里的子民，你在神的国度里你也有你的责任啊，你要奉献，双重。耶稣他并不是说要区分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双重态度啊，这都有说，哎呀，我要给政府纳税啊，我不纳税我犯罪，我关在监牢里面，哎，但是给教会奉献，哎呀，就无所谓了啊，教会也不会把我抓去坐牢啊。这种还有就是说，哎呀，我奉献给神，哇，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但是给政府纳税，我就不心甘不情愿了。我就偷税啊，我就欺骗啊，我各种。这两种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在履行公民责任的事情上面，我们一样的都不能亏欠啊。耶稣警告我们，就是凡有那一文钱没有还清的，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能亏欠。在纳税这个事情上面，不可以有一点的欺骗，不可以有一点的谎言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看在神族里面的奉献，那更是不能轻看。所以主耶稣表明，无论是这种当时宗教的权柄还是世俗的权柄，在耶稣看来它是一样的，这就是世上的权柄，他都选择顺服。但他也知道他是不需要顺服的啊，不需要去尊重这样的权柄，他不需要。但是呢，他放弃自己这样的一个自由，他选择顺服。那么尤其是对于丁税，主耶稣更是完全没有必要纳。第一，他是神的儿子啊，丁税就是奉献给神，奉献给圣殿的，他当然不需要，他是圣殿的主人呐，他纳什么呢？这是第一。第二，但很清楚，我们刚才看到丁税是被称为什么？赎罪银，赎罪银。耶稣需不需要交这个赎罪银？显然不需要，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耶稣他自己就是赎罪的祭，其他所有的人你都需要被上帝拯救，你都需要被上帝来救赎，但是唯独耶稣不在，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交什么赎罪银？所以尤其是对于丁税，耶稣更是没必要交。但是耶稣放弃自己这样的权柄，放弃自己这样的自由，他说，他前面讲了一下，就说哦，我们看到免税哈，免税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说，耶稣说啊，儿子就可以免税，耶稣原话就说儿子是自由的，或者耶稣我是自由的，自由的，耶稣他是自由的，他可以不纳这些税，但是呢他愿意放下他的自由，他去选择顺服，他尊重这地上的权柄，无论是宗教权柄，无论是政府权柄，他选择尊重。为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免得绊倒人啊，原文触犯原文做绊倒，就是免得 绊倒人。那当然这个也是意思也非常清楚，就是收丁税的人或者是收关税的人，他如果看见哎，耶稣都不交或者耶稣的门徒都不交，那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尊重这地上的权柄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尊重他，尤其是丁税啊！你看耶稣都不纳丁税，耶稣都不尊重神，耶稣都不尊重神的圣殿，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尊重神，那我们也可以不尊重，我们也可以不用敬畏神，我们也不用去信靠神。但耶稣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说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跌倒，不能让他们不敬畏神，不能让他们不信靠神。所以耶稣说我要放下自己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权柄，要来纳税。当然耶稣后面是用一个神迹哈，让彼得出去钓鱼啊，把钓上的鱼口里拿出一块钱，当然这彰显耶稣的全能，掌管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甚至掌管这海中的鱼啊。但是有时候有人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彼得一下子就有一块钱掉到他手里呢？为什么让他那么辛苦出去钓鱼？包括给凯撒纳税那次也是这样的，也是让彼得出去钓鱼。为什么？因为彼得他本来就是渔民，对不对？本来就是渔民。所以你在这个地上你要有你的自己的责任，你要去尽啊，你不能总是说啊，纳税的责任你要尽，但是你不是靠偷来的钱去纳税，你要靠你自己的汗水，靠你自己的劳动，你去尽到你公民的责任。当然彼得虽然是去钓鱼了，但是这一块钱还是神所赐的，对，这明显是一个神迹。但是神的心意就是上帝的恩典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来得到，或者通过我们的劳动来得到。所以神对人说什么？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想得到上帝的恩典，那你要尽到你做人的责任，这是神的心意啊。彼得你不是渔民吗？你要怎么纳税呢？那你去钓鱼啊，得了钱你来纳税啊。当然这是耶稣一方面提醒彼得履行他自己的公民责任，一方面也彰显他是神的全能，但是也更是教导彼得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顺服。当我们要看到耶稣其实顺服这政府，罗马政府，耶稣也顺服这地上的当时地上的宗教权柄，但是我们会看到后来耶稣就是被这两个权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罗马政府的权柄是非常邪恶的，哎呀，不好意思，我很热，能不能把那个温度打低一点，或者把那个门开一点，而且我觉得好像空气也不好，很多人都那个好。好，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其实耶稣顺服这两个权柄都是非常不好的，而且这两个权柄无论是地上政权的权柄还是这个宗教的权柄，他们是最后是联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耶稣在前面也说了，他要去到耶路撒冷要受死，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仍然来顺服这样的权柄，这要把他钉死的权柄他仍然顺服。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教导他的门徒哈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彼得他是亲身经历这个事情，彼得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顺服。为什么顺服？当然我们知道彼得不是一个知道怎么顺服的人，彼得他总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啊，他总是有很多自己的意见，他甚至很多时候就要拦阻耶稣。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啊，彼得就明白什么是顺服。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八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一起来，十三节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好，我们把17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哈，彼得前书2章17节，我们可以一起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17节起。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好，我们就读一下17节哈，感谢神。那么很多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很多的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儿童，他们长大，他们去到大学或者他们大学毕业去参加工作，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这一节经文就是送给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后面这几个字，就是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心里对上帝心存敬畏，我们更是要尊敬这地上的权柄。当然你会看见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是完全颠倒了啊，就是好像这个地上的权柄是恰恰是最可以不被尊敬的，最可以去被嘲笑啊，去被辱骂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让我们，你如果第一你要敬畏神，但是你要敬畏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尊敬君王。尊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不仅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就好像耶稣顺服罗马政府的权柄，耶稣顺服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权柄，这两个权柄是非常邪恶的，这两个权柄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还是顺服。然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耶稣的缘故顺服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顺服这一切。所以耶稣他在那钉碎的时候，耶稣首先强调他是自由的啊，他不是必须要纳税，他不是，但是他选择去顺服，选择放弃他这样的自由。啊，这其实就让我们，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自由，我们也知道，我们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是自由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天上午9点半钟，我们会承认主日学，我们会查考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被称为基督徒的自由大宪章。啊，自由大宪章。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加拉太书，那就是在加拉太书的5章1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章1节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加拉太书5章1节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所跟从信靠的这一位，他是自由的。啊，就好像耶稣基督说，耶稣我们知道他说啊，儿子就是自由的，儿子就不用纳税。但是纳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由。这个儿子在原文当中是复数，是复数啊。其实最后耶稣说，那一块钱作为谁的丁税呢？作为彼得和他的丁税。这彼得也是自由的。耶稣把自己跟彼得是放在同样的地位上的。那圣经也确实告诉我们，所有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被这个地上的权柄所捆绑。所以谈到基督徒的自由哈，我们就必须要提到马丁路德他写的一本书，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写了很多的著作，但他很多的著作当中有3个著作是真正改变教会历史，改变人类历史的这三个著作有《上德国基督教公侯书》啊，还有《教会被掳于巴比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然后就是被更多人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基督徒的自由》。那么，《基督徒自由》这本书， 马丁路德说，这篇文字是全部基督徒生活的纲要啊，基督徒的自由。然后甚至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啊，就是他们要逼迫马丁路德，甚至想办法要陷害马丁路德，促使他，甚至连罗马天主教都非常尊重马丁路德写的这本书，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当时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就他们选出来专门跟马丁路德斗争的一个主教，或者一个他们里面最好的神学家，他最后他看到马丁路德写的《基督徒的自由》，他都由衷的赞叹，他说在这本书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真正的信仰精神。啊，这本书岂不正是传一切行为因由爱而生，而并非是出于被迫？若有人想反对这本书，他就不是基督徒了。啊，就是甚至连马丁路德的仇敌，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都承认，就是马丁路德写的这个《基督徒的自由》这本书，他说如果有人去反对这本书，那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那他根本就不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这本书当中，他其实在说什么事情呢？他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辖管。这是第一句话啊，基督徒是全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的辖管。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基督徒又是全然顺服的，万人的仆人，受一切人的辖管。看上去好像非常矛盾的话啊。第一句话就是基督徒全然自由，没有人能够辖管你们。但是第二句话就是说，基督徒又是所有人的仆人，所有人都要辖管你们。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写照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是全然自由的啊，耶稣基督可以在水上行走，对不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受人的辖制啊，都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也不是为了迁就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甚至很多人听到耶稣基督讲这样的话，很多人就离开，但是耶稣基督从来不改变他所说的话，也从来不迁就人，他是完全自由。他甚至他行一些神迹哈，很多时候人也不理解，比如说他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啊，那个无花果树它没有到结果的季节，主耶稣跑到那里就要摘果子，它没有到结果的季节，结果耶稣说哎看不到果子，耶稣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当时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们都很不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你真的来看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是完全自由的啊，耶稣给门徒洗脚，门徒也感到很不理解，你怎么能给门徒洗脚？但是耶稣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甚至耶稣的自由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就在人看来，耶稣是可怜的囚犯啊，被罗马军兵抓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他说我是自由的，这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命舍的。所以耶稣完全自由，这一但另一方面看呢，耶稣他说他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服侍人，他是要去做仆人，他就要做仆人。所以耶稣的生命一方面他完全的自由，一方面呢他又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生命，一方面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已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我们站立得稳，我们不受辖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仆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却存心顺服啊，他却谦卑存心顺服，取了人的形象，成为奴仆的样子，存心谦卑存心顺服，然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一方面呢我们是自由的，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一方面在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主耶稣他自己亲口所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啊，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得到真理的人，我们是得到自由的人。那么基督徒又有最高的权柄，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说，所有的权柄万物今天是属于谁的？属于你，属于我。美国属于我，地上的一切属于我。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了，上帝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基督徒在万物之上啊，其实这上帝造人就是把人放在万物之上，放在其他一切被造物之上。亚当有最高的权柄，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被造物来说，亚当成为在这个地上上帝的代表，亚当代表上帝管理全地。所以而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恢复神给我们起初在主里的地位，在上帝眼中的地位。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成为神设立在这个地上，是为了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所以基督徒有最高的权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圣经这样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我们要审判世界，基督徒要审判世界啊，不是这地上的政权，不是这地上的政府。所以今天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啊，基督徒去跟从世上的政权，跟从世上的潮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声音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比如说这个世界的声音说啊，这个是好的啊，我们就说这个好，这个好。世界声音说，哎，这个是不好，我们就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不是的，审判不在他们手中，审判是我们基督。我们靠什么审判？靠上帝的道，靠上帝的话啊。上帝把他的真理是赐给教会，赐给基督徒。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所以圣经告诉，一方面我们是全然自由，一方面我们有最高的权柄，我们有最高的权柄，世界都属于我们，万物都属于我们。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又成为别人的仆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这句话就是耶稣那钉碎啊这个神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耶稣说我是自由的，我不需要纳税，但是耶稣他最后他还是要纳税。耶稣说为什么？不要绊倒人，他还要纳税。所以这就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主里的人，基督徒，我们都是自由，没有人可以辖管我们，但是我们却甘愿顺服众人，我们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多得人，多拯救人，多让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为了得人的灵魂。就好像耶稣他不要绊倒人，所以他要顺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自由，但是我们要顺服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们自己哈，而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为了为上帝多拯救，对，多抢救人的灵魂。这是我们顺服的原因。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来思想，就从加拉太书来思想，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的顺服呢？或者真正的去爱别人呢？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会想，哎，这个人肯定是什么？肯定是在权柄之下的啊，他没有力量抗争嘛，所以他就顺服。但是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就你只有甘心才是顺服，就你不是被迫的。你不是被迫的，被迫的顺服那不叫顺服啊，那叫什么？屈服，对不对啊？屈服。但圣经一直讲顺服，顺服是什么？就是我甘心的， 我甘心的，就是耶稣在这里说他有自由，但是他自己选择放弃这样的自由，他是甘心。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真正的顺服，他不是屈服，他是顺服，他愿意。就耶稣基督的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彰显出最高的顺服。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是怎样说，他说父啊，若是你许可，求你把这一杯挪去哈，但不要照我的旨意，那照你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但是我们也看见耶稣的自由，他选择这样的顺服。他说我愿意来顺服你，我愿意来遵从你的旨意，我愿意的。这其实是里面是最高的自由啊。所以上帝当时给以色列人颁布有这样的一个诫命，就是七年呐、到第七年，以色列人让你家里的奴仆走啊，你要给他们自由。他不仅他可以走，他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带走，他还可以带着产业走。这上帝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诫命，但是上帝又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走，那他可以留在家里，那他可以留在家里。那这些不愿意走的仆人，他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呢？这些不愿意走的，他是自由人。他运用他的自由，他说我愿意继续顺服，他说我愿意继续顺服。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与顺服。他可以走，我们不用在这个权柄下面，我们可以，但是我们愿意来顺服。为了什么？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让更多的人可以灵魂得救。所以看似很矛盾的事情，马丁路德他其实讲很矛盾的事情。一个就是基督徒是自由的，基督徒审判全地，基督徒有最高的权柄啊，当然这个权柄是神所赋予的哈，神所赋予。但是另外一方面，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万人的仆人，基督徒顺服所有的人，看似非常矛盾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和谐的事情。因为真正只有自由的人你才能够顺服，你不自由你只能屈服，屈服不是顺服啊，屈服不是顺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自由的人。那么当我看圣经，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是最高的顺服，那也是最高的自由。但是我在看圣经啊，还有哪些耶稣教导的顺服哈。好的，我就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的五章登山宝训，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登山宝训啊，就是39节到41节。马太福音五章39节到41节，39节起，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后来我在想，哎，我说这样的人真的很顺服啊，太顺服了，打眼光，他还让你打，这么听话啊，这叫什么？抢你的礼仪，他连外衣他也给你，又这么听话，哪有这样的？就好像我跟我的孩子说，哎，你去把碗洗了，结果他不仅把碗洗了，他把他的房间也收拾了。我说好听话呀，好顺服啊。所以当我就看到这个顺服，我说，哎，这样的人太顺服了。好多地方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冷，不好意思啊。这个东西很麻烦，我觉得74度，然后把 fan on， 74度把 fan 一直 on， 不好意思。然后啊，反正我刚才这个大家效果已经达到了，大家基本上都醒了，睡觉的人不是那么多了，所以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啊。但不要把大家弄病了。那么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圣经中讲顺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些人，哇，这太听话了。太听话，太顺服了，他没有说，他都没有说的事情他都做。哎，我说一点，我说一说一说十分，他做100分，我这样的人太顺服了。后来我在想，其实这 这其实跟我们常常所讲的那个人所理解的顺服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呢，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这个转过去是你自己要转过去，你自己要转过去，不是人家把你这个脸啪拍过来再打过你，你自己转。人家是说人家抢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给他，由他拿去，你自己脱。不是人家本来抢个礼衣，人家够了够了，开心了啊，可以了，你自己脱给他。所以这跟尼采说的那种啊，就是耶稣教导的是一种奴隶精神。那尼采说的嘛，啊，他以为他懂基督教，尼采说我懂基督教，其实他完全误解，他完全不懂，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奴隶精神，这是最高的自由。为什么呢？你转脸不是被迫的，你把外衣给他不是被迫的，你陪他走两里二里不是被迫的。耶稣说你要自己这样去做。包括耶稣也是这样，他说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愿意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他愿意的，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屈服。所以在这里其实谈的不是被动，奴隶是什么？奴隶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被动的啊，奴隶很爱奴隶主，那个爱是被迫的，你不爱就挨鞭子，你不爱就没饭吃。这不是真正的爱，这不是真正的顺服。而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被迫的，你转脸过去不是别人逼着你转的，你也不是出于恐惧战惊，你说我不转他把我打死了，不是的，你自己转。耶稣说你自己转，你自己脱你的外衣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弟兄他把他的一个外套哈，他就留在教会里面，后来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呦，这个叫外套不见了，没了。后来，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哦，他其实还知道有人把他这个外套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弟兄他没有找到那个人，他说，哎，你怎么把我东西拿走了？那个弟兄他会想，哦，他既然拿这个东西，他肯定比我更需要。结果他从家里找了一堆东西，又放了这个地方。他说，哎，有更需要的人，你们可以来拿。啊，他说，哎，他发现，哎。他发现什么？人家把他的东西拿走，他觉得哎，他比我更需要。那我有更多的富足的东西啊，我放到我家里是浪费啊，又拿出来，他更需要的人可以拿去。这是什么？这就别人抢你的礼仪，你把外衣也给他。他是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迫，他是主，他很开心做这个事情。你哎呦，你这么想要衣服啊？那给你啊，就是这样。所以还有人啊，有人。就让你走一里，你同他走两里啊。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个后面的背景，为什么耶稣讲哎，有人会让你走一里路，强逼你走一里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谁会要求你走一里路呢？干什么？你走一里路给我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在当时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当时罗马士兵啊，普通的士兵呢，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身上要有很重的装备啊，我昨天就碰到一个美国军人，他们说他们训练的时候要背60磅的东西背在身上啊跑。那么当时罗马士兵也是这样，他们身上要背很多的装备，但是他如果看见一个平民，他有权利让这个平民说，哎，你站住，你把我这些东西背上，我的60磅的东西压在你身上，你跟我走一里路，我的重担你替我背，走一里路。这当时罗马政权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当时以色列地是罗马的殖民地嘛，他们都要遵循这样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是什么呢？一里之后你就不能再强迫人家背你这个重担了。那么这个平民背着陪你走，他到一里了他就可以放，他说我的责任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啊。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修路啊，他们每隔一里他有一个标识的。你像今天其实也沿袭这样的习惯啊，今天也都沿袭，就他一到一里他就有一个标识，就别人背的人他就知道，哦，到这个地方我的责任尽到了，我可以卸下这个重担，这是你的重担，我可以卸下来，我可以走。你如果不让我走，平民可以去告他的，可以去告这个罗马士兵，这个罗马士兵他要受刑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讲，就说你们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一个罗马士兵让你们背他的重担走一里路，你走完了一里路，你说 我再给你多走一里好不好，我把你这个担子背着我再多走一里好不好。他是这样的，所以这第二里路你不是被迫的，第二里路是你自愿的。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如果是那样的罗马士兵，我们抓一个人过来，他帮我背重担背了一里路，结果一里路走完了他不走，他还要替我背，我们会怎么样？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你会不会告我？他说我不会，我不会告你的，我很高兴再背着你的担子再走一里。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这么顺服呢？这么听我的话呢？你为什么做这么多呢？你没有必要做这么多。后来这个人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因为耶稣基督他改变我的生命，然后我要像他那样活着，我像要像他那样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耶稣基督他是顺服的，他是要给人恩典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别人向你要什么，你不仅给，你多给。所以这个时候你跟这个罗马士兵的关系，就一个不是压迫者，一个是被压迫者，就不是这样的关系了。这个时候你们是真正在同行，这个时候别人也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不一样，他多走一里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是这样的，别人怎么看见我们是被上帝所改变的人，或者别人怎么看见我们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他就看这二里路，你有没有这二里路，有没有。那么这就是自由，前面的一里路你可能是被迫的，但是后面的二里路呢，你一定是自由的。那为什么你愿意这样，你愿意顺服？因为你爱他的灵魂，你爱他，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爱人的灵魂，所以我也爱人的灵魂啊。我们刚才看到，其实真正的顺服，真正的爱，你一定是自由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真正的顺服和爱啊。我们在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查考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行律法和因信称义啊。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的，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的，我们是靠信心得救的。那么其实在这个一里路和二里路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是行律法，就是那一里路，我满足这个法律的要求，我跟你走一里，这是律法。但是真正美好的是什么呢？是那二里路，那是真正美好的，那是出于你的自由，出于你的爱，你愿意你多给他。所以有一次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哈，就是他买网上买东西啊，很大的东西，后来别人给他送货送过来，然后他其实他是不需要付小费的，因为他这个他有规定嘛，他是这个其实在这个 Costco 的网店买哈，他是不需要送小费，就是这个都含在里面了，这些费用都含在里面。后来那个送货的人过来以后，哎呀好辛苦，那么大东西搬进来哈，然后这个弟兄都说，哎呀我真是我还是很感动哈，就给他一点点小小的少少的钱。后来很奇怪，就是那个送货的人他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他反复讲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他说这有什么，这当然确定了，我又不骗你。后来他就说你不需要这样做，你不需要，没有，就这样。后来那个送货的人很感动，后来他就说哎，你是干什么的啊？这个地方啊，我是基督徒啊什么什么。他说哎，他说我也是基督徒，那个送货的我也是，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啊，我父母带我去教会，但是后来我不去了，这个他说教会里面啊就是很丑恶啊，很多虚伪什么，我再不去了。那他说这都是已经3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后来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我现在我想再回去看看，再去教会看看。其实我想说什么呢，那个弟兄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合情合理的。但是呢他喜欢，他愿意，当然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多走一里路有多了不起呢， 你说尤其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你多给人家一件衣裳有什么了不起呢？很多人衣裳堆在衣柜里，你都不知道穿哪一件，对不对？这有什么呢？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小的一点点事情，你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可能让一个离开教会已经三四十年的人，你突然让他有一个想法，我要回到教会当中去。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顺服与自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非常美好的。就是那一里路，那短短的一里路，或者就是一件衣裳，或者就说你让别人再多打一下，你让别人再多欺负你一下，就那一下，你可能就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是顺服的力量啊！这也其实说到底，这是爱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然后你可以真正的顺服，你可以真正的爱。首先，你一定是出于甘心和乐意，一定是出于甘心和乐意。所以圣经也教导你，奉献如果不甘心，你千万不要奉献，你不要奉献。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奉献啊，十一奉献，他总是多奉献一点点，一点点。他为什么要多奉献那一点点呢？他其实说，这是我愿意的，我不是死守这个规条啊，这个规条说十分之一，但是我不需要死守，因为我不被这个规条所辖制，我不被他辖制，但是我愿意，哎，所以说我多一点，我愿意。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世上真正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像约瑟那样的生命。约瑟，我们上次在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看到约瑟，人们总说啊，一看到约瑟，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为什么看到神与约瑟同在呢？他总是给周围的人带去恩典，带去祝福，他总是这样的。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做奴隶，结果他却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祝福。结果后来波提法的妻子啊，甚至包括波提法还陷害他。但是他，你陷害我，你对我不好，对我不公平。但是他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祝福。后来他去了监狱里面，我相信那些监狱的囚犯也不会太怎么样对他很好，他是那时候他是很年轻的年轻人，但是他又给监狱里的人带去祝福。其实在我们那时候看约瑟，他好像他不是特别富有啊，他地位很低下，他做囚犯做奴隶，但是他总是给周围带来恩典和祝福。也就是说他成为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上帝的恩典透过他流淌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啊、哎，你说哎呀我好穷啊，我每个月的 budget 很紧，我没有多的时间啊、去奉献，没有多的金钱去奉献， 我自己的 budget 都很紧。那你想想约瑟吧，你有的东西总比约瑟多吧，对不对？但是约瑟他成为恩典的管道，所有他周围的人都发现，哎，这个人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呢？他总是给我们带来恩典。但是周围的人对约瑟好不好的啊，对不起啊，对约瑟一点不好，但是约瑟无所谓啊，他还是给周围的人带来恩典。他还是别人打你左脸右脸跟他打，为什么你啊？那个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他，他没有去抗争，没有去争辩，他就顺服啊啊，那丢到牢里去，他也没有啊、到处去抗争，他就顺服。结果他成为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人。主耶稣基督是自由的，主耶稣的门徒基督徒也是自由的。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自己在主里的身份，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在恐惧战惊当中。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地位上要站立得稳。我们去教会，每个主日定去教会，我不是出于害怕上帝的愤怒，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喜悦啊，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我们尊重这个世界的权柄，尊重这个世界的君王，尊重现在的总统，我不是怕他，但是我尊重他，我愿意顺服。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啊。那么自由的基督徒也就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们所信靠的主一样，可以成为最顺服的人。主耶稣因为爱人，所以他自由地放弃自己的权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主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也要因为爱人灵魂的缘故主动放弃我们的自由。其实当我们放弃自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我们在那个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查考约瑟哈，我们 也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失去了什么啊？约瑟又得到了什么啊？对，约瑟失去了外衣啊。对啊，我们的冯爱玲姊妹答对了哈。对，两件外衣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彩衣，一个就是在波提法家里他那个衣服让波提法妻子抓走了哈。在我们看来，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对不对？到人家家里做奴隶没有自由吧，到监牢里做囚犯没有自由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又是最自由的人，他有自由的灵魂，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可以不做，他可以不犯罪。虽然他的主人要跟他犯罪，他说我不，他可以说一个不字，他是有一个最自由的灵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好像我们追求什么财务自由，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其实你越追求财务自由你越不自由，对不对？你总在想，哎呀，我的财务还不够自由，所以我再去追，我财务不够的我再去追。你越追求财务自由你越不自由。但是其实约瑟呢，他有一个最自由的灵魂，没有什么能够捆绑他，没有什么罪能够辖制他，他愿意做的事情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他可以不做，他哪怕下到监牢里去他也不后悔，他说我还是不做。结果哪怕在监牢里神都与他同在，神都祝福他。所以他看上去失去了外面的自由，肉体人生的自由，但是他里面那个自由的灵魂是从来没有失去过的，从来没有失去过。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很最自由的人啊。当然约瑟啊成为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两处圣经哈，在哥尼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和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哥尼多前书九章十九节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其实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纳钉税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同样的也向凯撒纳税，但是耶稣基督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话教导出来，耶稣说他是自由的，他是自由，他不用纳税，但是他选择顺服，他选择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自由，他选择顺服。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自由的，上帝已经让我们得到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们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里这个甘心这个字非常重要。什么人才可以真正甘心呢？就是自由的人，他不是被迫的啊，不是碍于面子啊，不是怕，不是出于任何的恐惧，所以爱里没有惧怕，他是甘心的。所以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才能甘心，然后他愿意成为别人的仆人，愿意顺服人。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为了拯救人的灵魂，为了让这些人得到福音，为了让这些人的灵魂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纳钉税这件事情，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自由和顺服。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出于战惊，爱里没有惧怕，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却愿意放下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甘心来遵从神的旨意，我们甘心来服侍人。为什么？是为了让这些人灵魂可以得救，让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我们愿意圣经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地位，也看见我们所当行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啊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拯救释放出来。感谢你让我们不再做罪和死亡的奴隶，也不再做我们自己肉体私欲的奴隶，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主啊，我们就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运用我们的自由去顺服啊地上的权柄，去服侍人。主啊，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主啊，我们乃是为着别人灵魂的缘故。主啊，我们愿意万人都得救，主啊，我们愿意啊罪人的灵魂都可以归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上好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